Apple 开出来的时候，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从2012年8月份到自然窗鸟来的时候，到18年离开，但是2021每一次
我要一直要做一半。
2022年是第一次，整个一年脚没有踏过山，踏过这块地方。对，刚才来的时候真的很有感触。我们这次只能带得了两个孩子，孩子大了的，他们愿意来才会跟我们来。一路上他们都说这是我们的曾经待过的地方，这是我长大的地方。确实我进来的时候我也深感亏欠，因为18年走的时候，当时觉得已经很充分了，但是终究是感觉走不匆忙。别的人很多见过很多年的就不说了。我想到见到文波的时候，是18年的春天，我跟他说来，赶紧来，把你的经验带来，我们一起在这里拓展上帝的教会。然后18年的秋天或者是冬天，他说我来了，然后你就走了。我待会会有时间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越来越清晰上帝带我们所走的道。但是今天我明目的头半段是顺境或逆境，顺境或逆境。我想我们任何时候在主的讲台都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我讲这段经文是我深有感触，因为大家可能对旧约的历史熟悉，但多半也对以斯拉尼西米没有那么熟悉，对吧？你想你在旧约的历史书当中，你首选的多半不会是这两卷书，所以今天我们先从这段历史来读，然后最后应用的时候时间许可，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顺境或逆境过去这几年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因着知道我们是与永生上帝立约，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行，而且这活新鲜活泼的盼望是真实，不在乎你的感受如何，而在乎你我对立约的上帝有什么样的认识。我们在一起祷告，祈求上帝的名。主啊，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引领我们三环教会众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们心中的一切污秽，你知道我们仍然在没有完全得赎的身体里面，你知道我们有罪性，但是主你爱我们，主你要把全备的真理留给我们，我们就求你引领，让接下来的时间，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真实的在主面前有领受，也让我们弟兄姊妹，真实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说，我的全身全心全人都是你，求你带领我无论顺境或逆境，让我们仰望那永生的上帝，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待会会放在PowerPoint 里头，但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大的概念，就是当我们来看真实的历史记载的时候，我们是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先明白这段历史，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处境中。其实今天如果你看见美国的文化战争这个在三四年前我还需要跟人解释美国在文化战争，现在已经不太需要解释，在我看来基本上教会的牧者达成了共识，知道有这样的内忧外患，外部的患难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神的百姓，神的众教会终于明白美国已经是有巨大的一股力量要把正统的基督教思想排除出去，过去的20-30年他们已经相当成功的从公共领域排除的差不多了，但今天教会醒过来，可教会醒过来也一定要知道主耶稣怎么样温柔的对待人，怎么样谦卑的在地上行走，怎么样怜悯人，仍然是需要的。所以我说文化战争背后一定是哲学神学的战争，那在神学战争里头主要是两种对圣经的 解释的思路。这个反映在美国的最高法院的这些大法官身上也是非常明显的。我先举个例子，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现在九位，有五位是叫 originalist， 三位是evolutionalist， 他就用这个词吧。然后中间有一位你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什么叫 originalist？ 就是美国宪法已经在1789年成文了，那当时的作者一定有他的意思，我们把那个意思搞明白了，然后应用在现在这个时代，应用的时候一定会有处境化，一定会有你的解释，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当时写宪法的人是不知道的。可是我们的顺序是先明白当时的原则，然后应用到现在的处境。好，还有一种的是认为美国的宪法在当时写作本来就是有就是不完全的，就是要留待后人来他补充的，来给他解释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完全的与时俱进，根据这个时代来重新解释宪法。我想讲到这里，如果类比到圣经的话，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相信在这本书，这本圣经是有两位作者，一位是亘古不变跨越时代的圣灵，另外一位呢就是上帝在那个时代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就是住在公元前大概1400-1500年那个时代，我们必须通过那个时代的人理解圣经的原则，不要随便的说，哦，我认为圣经就是这么样。不，当时是有作者有读者，而且圣灵知道摩西的局限性，圣灵知道写以斯拉记的作者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些解释圣经的人需要努力啊。我常常跟人讲，我主要的时间应该花在解释圣经，而常常因为教会的事务，所以没有办法花在解释圣经上。所以教会的同工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更重要的是明白解释圣经，知道当时的作者写给读者的意义是什么。知道这些原则之后，然后才应用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慎重祷告，主啊，鉴察我的动机，鉴察我的内心。我本来以为我是在为主大发热心，是不是搞错了你的意思？没有扩张神的国度，反倒是抵挡了你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想我一再的说，我们需要尽量的明白当时的意思，然后再应用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今天的内容呢是比较丰富复杂，那我做的这一点原因。这一点的还没有配合下这个话。错了 sorry。在历史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如果看得清的话，这是一个借用了我们有位弟兄所画的表，第四章记载了四位君王。哎呀，话说这个我真的很感激台西姊妹啊，在我圣安六年期间，他帮我做了好些 PowerPoint， 我直到今天在用。然后我已经到台大老师去了，不好，这不是你做的，我只是在说，我现在就反过来啊，拿别人做，然后别人给我找的。后来至于他做的这个水平，我就我也不好当面夸你，对吧？但是非常感激你帮我做的那个很多，我到今天都在使用。那简单，大家借这个图看一下吧，就是这里头记载的四位君王，居鲁士王，有的很古老的圣经版本翻译成古列王。大力乌王，如果是按照今天的一般历史书写的话，是大流士王，这个都是很容易看得到，在世界历史当中，如果按中文的教材很容易看得到的。亚哈水鲁王，他的记载在历史书中就不太多了，亚达薛西王也不多。那这里头呢，如果我们要是做详尽的 Bible study 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4章6-23节是插叙。如果你对以斯拉记比较熟悉，你翻到以斯拉的4-5章，你会看见1-5节，然后好像突然到第6节就有点变化，然后到了24节又好像回来了一样，因为在6节到23节确实是插叙，一种祭祀的手法。那是讲的几十年之后建城墙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遇到了拦阻。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这段插叙今天就不讲，只讲这段时间，就是4章1节到5节，然后在整个第5章的内容。 这是和建造圣殿相关，从居鲁士王到大流士王，这都是可以在历史上可以查得到的名字。如果我们在看到《以斯拉记》的第一到第三章，那都是顺境，看起来非常的顺利，因为有居鲁士王、古列王来帮他们，帮这些以色列百姓说，因为回去建造圣殿。第四章开始，看起来像顺境。我们仔细一回味，它其实是逆境。到第五章就是全面展开的逆境。那至于当时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兴起，那我们需要去讲解第一章到第三章上帝兴起居鲁士王。那至于居鲁士王他是不是心里真的尊耶和华为大，解经家都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那个不清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使用他，上帝使用各样的器皿。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我们的祷告就会很真实，因为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做，但做好了都是上帝的荣耀。本来就是他掌管历史，他引领教会，他寻找愿意顺服他的人，他就使用他们。有的时候那些看起来不好，但是上帝仍然能使用他们，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工作。在不同的时代他使用不同的器皿。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过去几年常常听见我们基督徒会感叹世风日下，感叹说今天的美国远不如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美国，但是让我有很多的内容可以相比，说有的看起来世风日下，有的其实在蒸蒸日上。这对于整个的历史的认识我们可能只认识那么一角，但有一件事情做主的门徒一定要有把握的，就是无论今天你看见的是什么，上帝都在掌权。无论你今天自己感觉如何，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应该是昂首挺胸的哦，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在今天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不过是被那位永生上帝来使用的人，顺境或逆境都会临到，但是我们若是信而顺服，神可以使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因着要在教会里服侍，或者因着上帝带我们的领域，我们的罪性显得出来，我们可能这个碰撞那个碰撞，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谦卑顺服在他的面前，还是我们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被别人夸奖。我很多年要操练这样的事情，但是起点是在2015年，我在圣恩牧会的时候，长话短说，有一个时刻，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这是我的教会，要交给主的教会。弟兄姊妹，那三年我也不可能去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弟兄姊妹听不懂，很可能我们把教会当作自己的教会，没有搞清楚。那段时间过后，我是不是就真的都明白了？也不是，可是那个开始有了一个起点。我知道，就算我花了无数的心血，就算我觉得我自己诚实的为主，但是当我认为这是我的教会时，主就要修理我，主就要修理我。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已经七八年了。然后我就常常跟至少常常跟我太太说吧，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让那些夸奖的话，让那些诋毁的话，让那些美名，让那些恶名，都从左耳朵进，从右耳朵出。弟兄姊妹，我们在历史当中看，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被上帝使用的器皿。好，上帝使用的器皿需要面临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在四章一节看见。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到二节好。一到二节，来。犹大和便雅悯领的余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人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好，如果你对这段历史不熟悉呢，你要知道这几些关键字，犹大和便雅悯是上帝的拣选的百姓， 这一群人叫做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哇，在这样一个大爱无疆的时代，或者说无论我们有没有这样大爱，我们都觉得哇，怎么好意思说敌人这个词呢？就是说有敌人吗？有啊。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听这个话的时候，总还是觉得阶级敌人才是敌人。这个我们怎么能像这个文革一样的？哎，首先啊，要说明你不能随自己的意思，为着自己的利益，或者随着自己的感受，就认定那是我的敌人。请记得，当他讲神的百姓的敌人的时候，那是讲的上帝的敌人，不是我的敌人。要是我的敌人，耶稣登山宝训是不改变的，要干嘛？爱你的仇敌。如果我们是有世人恩怨的，要记得主耶稣的命令从来没有改，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爱我们的仇敌。但是有人是上帝的敌人的时候，有人是上帝的敌人的时候，那如果你不把他当敌人，你的爱心就比上帝还大。爱的定义包括不喜欢比你，只喜欢真理。这个是很难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分辨是自己的敌人还是上帝的敌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来学圣经的话语。因为圣经话语我们可能20年前误解了，10年前误解了，可能还发现，至少我自己发现去年还误解了圣经话语的事。那么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来更正。圣灵最伟大的工作就是他不断的解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进入到真理的实际。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读约翰福音，刚信主的时候读是一个味道，是一个理解，现在信主10年是一个理解，20年是一个理解，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个感受应该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都会。那这里我们来看上帝的敌人，其实说的话是蛮好听的。上帝的敌人是来跟他们说什么？他说，哎，来来，我们常常祭祀，那我来帮你们吧。啊，至于这些人为什么是口是心非，这要去做圣经学习 Bible study 的时候，去看整个的历史背景，这一群人确实是口里说的好，但实际是搅扰的。我们也需要知道，有些人其实看起来口里说不好，看起来常常与神的百姓辩论，但他不是上帝的敌人。我们从布道友就能看得出来，有些他真的是啊，想搞明白基督信仰的意义，他就不停地追着理论，他不是上帝的敌人。你那个时候反倒是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我真的讲不清嘛。当人家问我的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明白基督信仰。那个时候我们愿意谦卑试着看，就会常常发现，我以为他是敌人，但实际上他可能是敌人，他甚至可以成为主所使用的仆人。我在23年前，我就是常常去教会跟他们辩论的人，就是常常去，我只是带着笑脸去辩论啊，微笑的来怼你而已。但是感谢主，有弟兄姊妹知道啊，这个是善意的小伙子来辩论，他们就耐心的辩得过辩不过，他们都陪着聊。那这一群人，这一群来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族长的人，所罗巴伯是谁呢？就是在以斯拉尼西米之前带第一批带以色列百姓回归的那批人。后来我们虽然称之为以斯拉记，但到第八章以斯拉才正式的登场，所以这第一批人就是被所罗巴伯来带领啊。上帝所拣选的带领者是有时间的，这个时间让他来带领，下一段时间让以斯拉来带领。我们对圣经不那么熟悉的，就会记得以斯拉，记得尼西米，多半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就不太熟悉了。但是 so be it， 本来也都是服侍永生的上帝，到底是在人间有什么样的名声呢？如果两样都有最好，对吧？咱们得讲人的软弱是这样，在上帝那里有名声，在人间又有，在人群都有名声是最好。我实话说，我看过是这样。但如果要两个选一个的话，那还是在上帝那里有名声比较好，因为这个才存得到永远。在人间啊，我短短的23年信主的经验，短短10年侍奉主的经验，我可以 确定的说，不用指名道姓的说，有些 mega church 的 pastor 到时候他建筑是交不了账，他是肯定交不了账。那有些小教会的牧者，他是可以交得了账。啊，这些人如果在乎人的名声呢，这一说这话多好听呢、啊！这话看起来显然是在说好话，跟所罗巴伯这个没有那么有名的人和他的众领袖们，但是这些人其实心里非常的刚硬。常话敢说，因为圣经已经给他们定案了，说这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有了这个原则之后，如果我们应用在当代，圣经没有直接告诉你当代哪些是敌人，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能够分辨什么是异教之风，能够分辨什么是口是心非，能够分辨从自己身上开始，我们能够所处的环境中借着圣经不变的原则来判断，知道上帝眼中的善恶，并且宣告上帝的主权，根据他的话语来规范公义和怜悯，他的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从来不曾改变。他本来就是盼望他的百姓公义与怜悯并行，恩典与真理并长而同行。因为我们时常记得，我们人总是容易偏向一起的，要这个平衡不是中庸，不是好好先生，而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本来就这样教的。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诚。好，讲到这里，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他没有因为敌人说软话。那至于他为什么能够判断得出来，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天上可以去问他。今天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的判断。然后这些领袖们没有因为敌人说软话接受他们的建议，其实也是面临很大挑战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缺钱缺人，送上门来的居然都没有，对不对？本来是顺境，你非得要坚持原则搞成了逆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敌人所带来的，神的敌人所带来的，永生上帝的敌人所带来的，一定会造成缺乏。那百姓的失败，其实在以斯拉境之前你就常常看见，因为掺杂，然后远离，慢慢远离，慢慢远离，最终其上帝。这也是为什么圣殿会被毁掉的。所以这个时候，所罗巴伯并没有说啊，听到说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他就欢喜雀跃，也没有碍于情面，而是毫不留情的回绝。他们还有个意思，我们为着上帝的缘故建造这圣殿，不是上帝的仆人，你是参加不了。哇，这个也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我不叫你们离开这世界，我们要真实的生活在这世界，但是你又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基督徒是很难的，圣徒是很难的，你要又要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又要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好像又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又要与他们有所分别，这本来就是一生之久的学。公义和怜悯的平衡本来就很难，还何况你要生活在一个有着永生盼望的人，要生活在这一个短暂的世界当中。但这就是基督徒的呼召。那我也盼望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只跟他说一生最美的祝福啊。那我记得十多年前还在 College Station 的时候，就有个人从他跟那些要受洗的人啊，那个时候有。姚弟兄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拿他没有办法。跟受洗的人不能受洗啊！你没听明白，这个虽然是免费的福音，叫什么？就是白白得来的福音。但是，一旦进去了，他要的是你全整个人。是这样的，他说你没有读罗马书十二章，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你没有意识到，你真的要悔改。啊，你说哎呀，这个对我伤害很大。哎呀，那个实在是不行啊！这个逆境不行，因为你没有把你的人献上当成活祭，心意更新要变化。后来那个弟兄也信主，也受洗啊。哎，感谢主，感谢主。那第四章记载，这样的一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领袖的带领底下挡住了。啊，我们先要 跳到第五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其实第四章就像我说的一样，第六到二十三节插叙，但接下来呢，你看第五章就比较展开来讲，另外一个时候隔得不远，但是这个地方呢，就让你看见他也不说好话，这些人直接就来责备他。这就是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得见，就是有人是伪装的攻击你，有人是直接上来就用恶话攻击你。这个你在外面的世界看得见，这很可能我们在周遭这个 local 也能看得见。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是那当然你要分辨出来那些无心得罪你的人，那些没有这样恶意。可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要用顺境或逆境？逆境一定是有一些环境兴起，如果不是那些不可拦阻的外力的话，如果是人所带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两种形式了。那种在第五章什么形式呢？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地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地的人叫什么名字。这显然是在威吓他们。如果这个不清楚的话呢，待会我们再看第五章下面这些记载就很清楚，还要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名字都记下来以后，要处理你们，要办理你们就很容易了。我先想让大家看见，就是刚才读的第四章的几节和第五章的几节的共同之处，有可能是软硬兼施不同的方式，但是以色列的百姓都是面临了外部逆境的压力，但是他们至少从这两章的记载你会看见没有改变建圣殿的决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背离归回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他们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可能个人受到过许多拦阻，个人有不顺利的时候，虽然在北美的中产阶级，华人教会多半都是中产阶级，你我遇到的拦阻是有限的，但是终究还是会遇见个人的拦阻，个人的逆境。那作为教会呢，在我过去这些年的观察，教会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拦阻，这样那样的逆境。很多时候，这个牧师聚在一起呢，就在谈论现在教会有这个难处那个难处。我们是要真实的生活在一起，就是要面临，这是实情，但是不能停留在那，因为圣经没有停留在那。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群百姓，他们知道他们的方向在哪里，他们的满足在哪里，因此他们知道他们的力量可以从哪里来。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章的第四到五节，然后再看第五章。这个时间的缘故啊，我可以再展开讲很多关于我们今天如果认定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上帝的圣殿，就是 local church， 这是基督的身体，一间一间又一间，基督的身体，让上帝可以与他的百姓同住，没有什么机构可以与教会相比的。因为没有一个非教会的机构可以把他的意向使命称之为与兼扩张上帝的国度，与上帝同住，没有。他可以赚无数的钱，我可以预想 ChatGPT 将来可以带来亿万的财富，他可以赚无数的钱，但是那个 number 终究是有限的。他的使命和意向不可能是与永恒的上帝相关，他可以为永恒的上帝所使用。你用得好，就像当年用 PC， 当年用智能手机啊，你可以把它用得特别好，为上帝的永恒的国度所使用。但是只有教会的使命和意向是可以直接让永生的上帝与他的百姓住的，这是圣恩华人教会的意义所在。这是我现在牧养三一华人教会的所在。这是为什么？你可以说，无论教会大小，我们可以朝一个方向，因为目标是建造神的圣殿。但在当时，圣经很让我们看见它有失败的地方，有成功的地方。失败的地方呢，就是第四章四到五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软了。 从波斯王去世的一天，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为了都是要破他们的谋政。这一段大概的意思大家应该看得懂，就是我们是刚才读了四章一到三节，当有人来搅扰的时候，伪装的搅扰，然后后面呢他就开始用使他们的手发软各样的方式，圣经很精准的把方式去掉，因为那个时候的方式和今天方式很不一样的，但是呢让他们的手发软这个效果记载下来，扰乱他们记载下来，对不对？所以看见这个时候呢，圣殿暂时停工了，圣殿暂时停工了，因为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其实从居鲁士王一直到下一个大流士王的第二年，圣殿都没有继续建造，圣殿都没有继续建造，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逆境带来的失败。在当时就是有逆境临到，然后这些百姓就不见了，就失败了，但是上帝的工作一定会再被兴起的。所以我们今天无论看见你觉得多么的黑暗，多么的谷底，但你一定要知道上帝他要做成他就一定做成，不过他要寻找地上合他心意的器皿。当扫罗失败，大卫就被兴起，当参孙失败，撒母耳就会被兴起。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他要做的事情一定做得成，一定做得成，不过谁能跟他同工呢？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遵照他的话语，顺服在他的面前。好，那个时代呢，后来又失败之后，但是还没有完全失败啊。我先说这个，我为什么有这样证据说他失败了？在二十四节，就四章的二十四节啊，那个插叙的六到二十三节我就跳过了。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好，那我接下来呢要让大家看一下一个正面的例子，记载在同样就是第四和第五章，这里头有个美好的对比。第一个这个对比大家看见了吗？第四章，然后有压力，有逆境临到，然后他们先抵挡，后来抵挡不住了就失败了，好，就停止了。等到了大流士的第二年呢，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再次他们想要动的时候，又有压力，又有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个时候都不带伪装了，直接就来威吓他们。那这些百姓怎么样来反应呢？于是撒瓦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还是那位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待会我们用先知书一段来解释这一节啊。然后第三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然后第五节，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王，得着他的回谕。啊，我也是继续尊重大家的这个我们一直的习惯，华人教会内容合合本。我上个礼拜参加一个我的师兄的就是他翻译中文标准译本，然后他就说这项工作太难推广，因为华人教会是只尊和合本为圣经啊，别的本都不算圣经。那我仍然遵照这个，因为我不知道过去15年圣安教会怎么发展，我目前我在自己的教会也都是这样，但是我要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话，你读新译本，读中文标准译本，你会发现啊，信达雅都更加符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无论在微读圣经还是在 YouVersion， 你都可以看得见啊，全就是旧约、新约66本的新译本，你也可以看得到目前大概有30多本的，就是没有翻译文，中文标准译本没有翻译文，但它是这个整个的翻译的这个 philosophy 这个是非常强的，就是信达雅，他们并不会说是为了适合今天这个时代而牺牲了圣经的准确。啊，这个是稍微提到一点，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话拗口的话，你可以用新译本，你可以用中文标准译本，但这个意思即便是在和合本里头，这是100多年前翻译的了，仍然可以看得懂。到了大流士年间，他们开始恢复建造圣殿， 虽然仇敌要施压，但是他们继续的建造，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些宣告，在仇敌面前宣告。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手里的名字，众话语。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儿子，从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如果说建这个要问他们的名字，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仔细去想想，那个时代他们是被掳归回的，他们既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政治力量，什么力量都没有，在那只是得到了上一个王，就死了的那个王一个命令，让他重建圣殿。现在他们的省长们、州长们来恐吓他们，要记他们的名字，那多吓人啊！你什么时候被把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多么吓人的事情！但是他们说，我们是天地之上帝的人。他们也不只是这样，他们还会具体的分告诉他，根据历史，那可是能修这殿的呀。哦，当我们自己感觉软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历史当中上帝掌权，在历史当中上帝掌权。你就是再怎么样的想要抛开基督信仰，你过去2000年都不可能，因为基督信仰翻转了人类的文明。我们今天在这里看的时候觉得，哦，好像基督信仰被逼到墙角，但什么时候教会愿意兴起，什么时候教会愿意不关注自己的敌人，而关注上帝的敌人，又用上圣经才显示出来的公义与怜悯、恩典与真理，一定能得胜，因为我们的上帝掌握了。至于我们看得到看不到，还真不见得。我和我的同工在达拉斯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说要更新中国的文化，更新华人文化，可能我们这辈子都看不见。就讲一件事情，立约是多么难的事情，就大家能够按照约定前行是多么难的事情。我昨天来这里的路上，我去见了一个我认识30年的大学同学，就跟他讲了一下，我们要在这个达拉斯三一华人教会希望扎根神学，而且要立定约定，就是约好了就这么样按照约定的往前行。他说你这是做梦，第一代的华人没有这个概念。他第二代还有这个可能，说我们这个他举了很多例子，咱就不展开来讲，你就去想华人文化里头有什么立约精神，确实没有。但是没有说你如果想要从教会更新，是不是很难？是很难。所以我就想，哎呀，我们同工时不时就核心的最核心的这几家，常常的说可能要做到下一代，但是做到下一代就做到下一代，因为我们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那这个时候真的就需要常常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有具体内容，不是虚幻的，不是在那里那个修炼，不是在那里啊坐定，而是我有具体的说，主啊，一定帮助我，让我有纯洁的动机，你鉴察我的考察。而这个时候常常显出来什么？但是无处可逃的，知道自己罪恶的败坏，除了恩典无处可逃。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如果我们认识到，这就不分白人黑人，不分西方国家，而是分罪人已经被救赎的罪人。好，这群人真的赢了，不是赢了，而是当时真的抵挡住了。那我后面这个经文呢，我就因着时间缘故就跳过，反正你要看文章的后面的部分，你就知道他们真的继续的建造，到了第六章继续的建造，他们就可以继续下去。那有什么不同？就第四章为什么他们停了？第五章为什么他们可以继续前行？有什么我们看得见圣经记载的力量，可以让他们有区别？在居鲁士年间，他们被叫停就停住了；在大流士第二年的时候，他们被叫停，他们却没有停住。有什么不同？那我们来读阿该书的这一段话。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在如果你回去看以斯拉记的第5章的第2节的后半段，抱歉我没有躺在幻灯片上，如果你可以看 啊，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二节，抱歉，但第一节 也非常明确，第二节我刚刚有神的先知在那里，然后这第一节的第一节讲撒迦利亚，
好，马上过去，
劝勉加帮助，这个是很真实的，这再不清楚的话，让我们一起读哈该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啊，我们需要在 Bible Study 当中知道，这个是一个同时代的，确实就是这个啊时代，哈该发预先知发预言。啊，如果可以，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撒拉的儿子所罗巴和约沙法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他的祭司，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耶和华他们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猜了，还记得在耶和华面前，所以那信徒有点心。好，继续。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人的信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的儿子所罗巴虎和约沙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列祖做了。这是在拿大的事第二年六月六号的事情。他们的区别是什么？他们的区别是，这时候先知在殷勤的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圣殿停工多年的时候，在他们经历失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听从先知们的教导，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他们听从耶和华的声音。这时候耶和华并没有从天上打雷了，啊，并没有说在梦中向他们显现，也没有给他们看异象，就是借着他所拣选的先知对他们说话。那今天先知是什么意义？今天牧师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传讲上帝的话。因为这是我们都相信是上帝的，上帝的。当同时代的耶利米，撒迦利亚，撒迦利亚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当你把它用来做圣经金句讲的时候，你好像是很表面性的，好像像这个读一句这个祝福的话一样。但如果你理解它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归回，要从建圣殿遇到这么大困难，又停工的时候，上帝要接着他说。这个时候你明白，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今天上帝的灵怎么样成事？上帝的灵解开他的话语，方能成事。弟兄姊妹，无论你过去怎么样的感受，你多么的进入属灵的低谷，你要知道，只要你回转说这是你的话语，我是重生得救的人，我是被买赎回来的，我并且要在耶稣基督为之舍命的教会奉献我的一生。耶稣基督不只是为你死，他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一生不断的长进的事情。因着上帝的话语，这些人勇往直前。所以最后让我结束在两个很明确从这里可以看得到的应用，一个是不标不变，他们是建造上帝的居所，从会幕到圣殿到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这是特别特别又特别？因为这是上帝居住的所在。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明白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就历代的圣徒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果是建造让上帝可以居住，那是确确实实与永恒相连。这也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有新鲜活泼的盼望。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今天教会好比是天上那座城的小女，今天的教会必然会因着人罪性的堕落，可以看见各样的失败，各样的纷争，但是我们里头若是认定目标不变，那里头就一定看得见有些世间所有其他机构都看不到，因为只有这里被称之为上帝的居所。第二，就是我们看见他们失败和成功中间有一个区别，让我引申到今天的应用，就是务要传道，务要传道。 而且不要存自己理解的道，要尽量的明白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铁磨铁磨出刃来，有真的是可以兴起来，这确实需要传道人来传上帝，这是真实，这是真实。就是我可能在十几年前，我会觉得是靠着我这个个性的柔和，反正啊跟谁都不会吵翻就是了。这是我们家太太怎么说，你跟我都吵不翻，那跟谁也吵不翻啊？没有，我们家太太的性情变化起来是那上帝最好的杰作，最好的杰作，这个太 amazing 了，我的进步远远赶不上他啊。那但弟兄姊妹，我不用十年，我已经早就开始。如果说我们能为神所用，那在乎我们传什么样的道，但我们的生命如果跟不上，那个道可能也传不出来，这到底是实情。但是至终对于一个传道人 要看他到底传讲的是什么道，是不是符合圣经的道，是不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用在今天的处境，而且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只能客座讲。但是如果能生活在一起，才能够鉴察出我们的动机来。所以我们在丹老师的同工，他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的就是长老们，就是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副牧师、主牧师是有罪性的，他的动机是他们需要不断的帮助社团，并且鉴察的。圣灵的工作鉴察，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在上帝面前清清楚，另外一方面神上帝把人摆在那，并不是个性特别相合，而是上帝把他有他的手，他把人调来调去，然后好让这可以为神所用的生命务要传道。就像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务要传道，无论何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人。若是我们传讲上帝的话，圣灵一定会做工。但是我们会不会就一定像以色列百姓看见那样？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讲了多少篇，圣经只记载了那一点，不知道是讲了多少篇道之后，上帝觉得这些人就开始勇敢了，恢复圣殿的建造。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但是我们要有耐心，知道上帝做事的法则是不变的，传讲看不到。有时候看不见，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讨好这个世界。有时候看不见，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随便的篡改圣经已经启示的原则。因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建造，就是要建造上帝的居所。我最后再讲一个延伸的应用，也是其实这个应用从这里没有那么直接，前面两个是非常明显的，你从第四章第五章一对比，共同做得好，就是知道他们在建造上帝的居所。他们的区别就是那个时候第四章好像没有记载先知传讲神的话，第五章先知劝勉，先知帮助，显然先知在不断的传讲上帝的话，然后他们就起来继续建造圣殿。那我这个是延伸，其实这个应用是可以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应用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摩西，到大卫，到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都知道自己是与上帝有缘的人，自己是与上帝有缘的人。那我们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当你遇见我，你说：“你说啊，我感觉受伤了，我感觉这个还是……”我说：“我用这个话一对，那个人是错的，这个人是错的。”你首先你认不认识得到我们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是被救赎的，但是在被基督文明浸泡过的国家，他当他真的重生得救信主以后，他马上知道他是有约在身的，而我们中华文化是没有被更新的，不知道有守约这个概念。守约施慈爱，我们是直接跳到施慈爱的，是不是？你讲的上帝都是施慈爱的，不，他是守约施慈爱。这个是一个我盼望将来我看见，我有生之年我再看见中华大地福音复兴的时候，就不只是说很多人性，而是契约的精神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这是你看见的欧洲、美国啊，也不能说曾经，现在你仍然看得到它有很多的果子在哪，因为它被福音浸泡过了，它 知道什么叫做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所以我最后用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我这次来确实匆忙，也是因为我这五年都没有跟我神学院的老师学生同学，也不是学生，我也从来没教过神学院。我的同学他也最近几年开始了新的教会，所以我待会我忘了跟谁说，我说不用跟我提醒时间，因为我大概到了11:40，最晚11:40我就得走了我得要去那个我的同学儿子的教会去分享一下，去讲道，然后告诉他我们在大二十希望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告诉大家我们在大二十希望做什么事情。这个我在2018年夏天离开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见识，是没有这个认识，就上帝掌管我的生命。那个时候呢，我有两个目标，也都已经有一个已经完成了，有一个正在进行中，就关心当地的神学生。我仍然在，我是那边到好几年了，教务领导会的神学生官，那个部门都是我发起来的。当然，发起之后一定要尊重当地这些长辈老牧师们，才有可能真的比较平衡的帮助这些神学生。但是更重要的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然后长话短说我在2021年的年底再次辞职所以我们家太太说，你要再，这是最后一次，你这再辞职，你的名声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待不久然后就走，也不知道是你的软弱呢，还是上帝你，反正这个名声是不好那个郭义军牧师在9月份这个录了两个礼拜，
这是什么？
我要去读前书，然后拿《光之经》的经文，我现在一下忘了放在上面。他说：“美名恶，那你现在肯定你在江湖上就是既有美也有恶的。”我说：“那这个本来就是名，也人微言轻的人，他没有什么名，他不以美名可以做耳的经用，但是恶名你确实是有。”就是呢，我们看到恶名是在人当中，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总是可以通过真实的悔改，总是可以，只不过没有得罪人，没有真的知道自己亏欠上帝。福音的更新绝对不是你受洗完了就完，受洗才刚刚开始，需要不断的在悔改认罪，不断的对福音更新。所以我们这个是刚才做一点说明，但是我们在2022年1月2号三一华人教会第一次主日崇拜，那时候谢谢明哲和这个赵鑫还专门派来参加的，但其他没有参加的，如果你听说了，我们都很感恩。如果没有听说的话，你就去那网站看一下，现在网站还需要更新呢。但是我们的意向是这样子，一群基督的门徒，有敬虔的家庭生活，在教会中心的侍奉，把福音带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一起扩展上帝的国度。我没有时间展开来讲，但是我想，我希望我们看见，我们有个人、家庭、教会，还有社会，我们是四个层面。或者我起的名字叫三一华人教会，三一华人教会，我说好像是一个人，一个一个被救赎的人被放在三个层面，在家庭的层面，在教会的层面，在社会的层面。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好像是一个在上帝的手中被当作试验品。这里头我们的神学是人需要，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需要将上帝的话语应用到生命的各个领域。而我们在北美的第一代的移民是肯定有天生的局限性，因为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很有限，我们在家庭跟第二代总是有文化障碍，一定会有的，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一定知道，一定会有的，你躲都躲不开的。而我们在社会里我们会发现北美华人教会既和中国的家庭教会有区别，又和这里的讲英文的教会有区别，但是这些也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帝所量给我们就是一块特殊的试验品。而这个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过去一年多了，我有另外三位弟兄也都是受过神学训练的而且我们的神学思想框架上也一定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看见，但是 我们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要在约定当中前行。可是我们的约定一直到去年底，我才把三一华人教会的 Constitution 写成，也不是写成，就是终于把它四个人的一起把它弄完。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有个立约。而这个立约呢，当然跟婚约是两回事情，但是这个图画是这样子。之所以基督徒有婚约，乃是因为他们都是与上帝立约的。而这婚约因为在上帝面前立约，就是一生之久，直到死亡。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与教会之约，乃是因为上帝之约，上帝的恩典之约，哇，贯穿旧约到新约。可是他让我们所签约是与整个的教会，与世教 Universal Church， 就是历史历来的教会所立的约定。那我们在三一教会呢，我们就会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是在这段时间，在上帝所量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立约。因为你真的能够被上帝制作，你一定要在一间有形有体的教会。而这个约定和婚约有相似之处，之处就是可进可出的。只要你最后，如果我们关注出去的人是怎么关注的，只要你找到一间信仰正统教会，在那里继续敬拜上帝，我就放心了。我真实的这样做，所以我进来出去，有的时候那个我的同工说，你是不是又在赶人了？不是赶人，是我相信这间教会不过是一间而已，是一间可以看得见的教会。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间看得见的教会，才能显得出我们怎么样敬拜那位看不见的主。我们盼望所做的事情是这样，或许有一点点在这个时代不太符合目前的，因为我们最容易吸引人的是什么？过去一年我们也试验出来，你讲家庭教育如何教养儿童，来的人就是最多的。对，我们也不说就忽略掉，但是我这个讲稍微深入一点立约的神学，来的人就相对少。当然感谢主的是，主日崇拜大家也咬着牙都来了。这是也这其实这段我本来要我也知道我讲，因为我讲到的特色就是被迫的啊，所以我结束在这里。本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就像回到家的感觉，就是我在这边来别我去别的教会讲道和来圣安讲道是一样的感受，因为在这里是我开始全世界传道的。我想上帝一定纪念圣安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当时愿意陪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传道人读信。然后如果三一华人教会能做一些事情，我相信上帝的生命策略，上帝的历史记载里一定有圣安教会一个部分。至于怎么记载，历史还没写完。但是我们今天我得说，我来到这里像个人，又像家人。然后我在这里，所以前面真的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前面好像是超越性的讲道，然后现在是临在性的跟大家聊聊天，时间也不够了。我只想提醒大家，我们都是一群与上帝有约的人。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写，这声音的传递，接二连三的传递，最后一音归于沉寂，受造物体的震动，暂时的震动，为你的永恒旨意，永恒意志。我们乃是为传递你的永恒旨意。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属灵共同体的时候，无论是看见上帝的超越，还是上帝的临在，上帝临在是非常真实，我们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真实性情的连接，位格性的相交。那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立约的人，而这立约的主是那恩典和真理的源头。当我们讲到他的爱的时候，那个爱带着公义和怜悯，那个爱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可以一直作为一个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理的主使，我们一起承受恩典，我们彼此相爱，直到天主面。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唯有你圣善的灵，唯有你赐智慧的灵，还是要多次这样的祷告，唯有你的灵能够把这话语传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被主说差来前去，但主，我们不过是为了传扬基督永恒的旨意。主，我们终究是活在时空中的人，所能知道有限，但是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四目敞开。虽然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不愿看见罪性的彰显，看见自己的丑陋，但是我们愿意敞开在主你面前，因为知道主你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主，在你那里有说不尽的恩慈，你也因此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再次在这里为圣安欢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来祷告，愿我们每一位照着我们所领受的，继续的委身在主你的教会，因为这是你的居所。也让我们看见，因着委身在你的教会，我们手中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主啊，也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何等的有耐心，你可以按照羊群的力量、羊群的状况来引领我们。主啊，当我们的心偏斜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主你的慈神爱主把我们带回来，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与主有约，也盼望是彼此能有约定，一起同奔天路，承受恩典的。主啊，求你纪念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